弟兄姊妹们一下子到了最后一堂聚会哈，我们非常感谢主，这次让我们有机会来这里跟众圣徒一同交通。我们不知道主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带领我们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一次的相会也让我们都会有负担，能够彼此都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个别的需要。因为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侍奉同一位的主，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里也为着主要多多保重自己，身心灵都求主保守，不仅仅保守我们的心，也要保守我们各方面都能够活在主的面前。那我们回去也会请弟兄姊妹多为你们这里的需要祷告啊，因为不同性质的征战，但是仇敌是一个。那今天是最后一堂，我想我们这几天已经讲了好几个八个字了啊。趁你们今天早上精神还好的时候，来复习一下。第一天我们讲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讲到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第二堂是什么？
进入幔内
出到营外，或是与主更亲，爱主更深。讲到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爱他，我们可以来亲近他。那第三天我们讲到什么？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讲到我们新的生活，我们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一个荆棘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是伤人刺人，然后天天摸的都是属地的事情。但是当基督当神有一天把那个加美的香柏树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从此不一样了哈，我们是向天而去，而且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而生存，直到有一天主要使用我们，我们要成为神家建造的材料。第四堂呢？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啊！讲到主成了我们独一的标杆，成了我们新的目标。我们活着就是要得着耶稣，他是我们一切的中心。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他在一切啊，他 is all and in all。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从万有，从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得着主。那今天早晨呢？在结束的时候，我交通一点关于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整个身体的里面我们该有的一个认识啊。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岂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呢？弟兄姊妹，讲到我们里面我们的那个灵，我们的那个怎么样，是同一个灵啊？但是呢，我们的脚步也是同一个。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接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带着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地上一同为主做一个伟大的见证啊。昨天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以赛亚书43:7，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那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些人被神造出来，不是只是让我们这一个人过这么一生而已。神造我们带着一个非常荣耀的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以赛亚书43:7讲到说，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造的。而到了10就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他创造宇宙，诸天就在那里诉说他的荣耀，对不对？整个宇宙就是那么荣耀。但是神居然把他的生命要放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荣耀是神的性情，是神的这个，只有神有荣耀，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荣耀说到神被彰显出来的时候也叫荣耀。我们常常讲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是神的性情，人没有这个东西，荣耀是只有神的。或者当神被彰显出来的时候，能让我们能够揣摩，可以体会到神的荣耀。 所以诸天在那里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看见整个浩瀚的宇宙，我们就觉得人何等的渺小，觉得神好伟大，你真伟大。那我们不过是从神的创造中去体会了一点神的荣耀。但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非常神圣的目的，他说他是为了他的荣耀来创造我们。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这般人的身上要得着荣耀。什么叫做得着荣耀？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为什么提摩太写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把他缩在人的里面，而透过一个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人性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如同看见了神，因为他真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讲到基督啊，讲到基督。那弟兄姊妹呢，今天讲到教会也是一样。当教会被基督买赎回来以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想梁弟兄这两天也讲到基督耶稣的见证，我们在地上活着是主的见证人，这是太大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的意向非常的清楚，我们都知道基督和教会是我们整个神永远旨意的中心，神的中心，万有的中心，神整个计划的中心都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而他儿子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教会出现了，来成为一个团体的基督啊！而在我们这些蒙恩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荣耀生命性情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父的使命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呢？就是神跟人居然可以在一个生命的里面，在旧有的创造里面从来没有这个，神是神，人是人。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神的生命，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但是神借着这个人完全被彰显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拦阻，神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完全在人性的里面，他顺服神，让神可以这么透明的从他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真美丽啊，他在地上的一举一动，他那样手摸一下大麻风，让我们就摸着了神的大爱啊。他那样子体恤犯罪的妇人，让我们知道神何等的纪念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他赦免我们，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耶稣在地上的走路、讲话、行事，他饿了，他累了，但是他仍然在那里为着主活着。他每一个小节、每一个地方，他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神的荣耀在他儿子的身上毫无拦阻，完全得到彰显。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祷告。神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得着了荣耀，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神在他儿子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完全得着荣耀。 现在神永远旨意为什么还没有完成呢？在这里等候一件事情，也要教会的身上他要得着荣耀。在我们这般新造的族类里面，我们的元首已经进入了荣耀，他完全得到荣耀，他已经进入荣耀里去了。今天他要在这里等候教会成熟，他有一天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去。弟兄姊妹，我们翻过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要叫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讲到神的儿子是他整个旨意的中心和结束，今天我们一切这一生的价值，我们活着的意义都在他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神的儿子，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无用处，那些价值神都不计算的啊！弟兄姊妹，唯有在他的儿子的里面。那神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想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那这个主题我们也很熟，基督是神整个万有和旨意的中心，而且他要做教会全体之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点我们很清楚，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意象，我们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一节圣经啊，以弗所书，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教会荣耀的地位，我们居然成了这个荣耀人子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元首，而且他是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那我们知道有英文的翻译是讲到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丰满跟丰富不一样。当我们讲到一个金矿砂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金砂矿那个那么丰富的一个金砂矿，跟真正做出来成为纯金，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你有一个很丰富的金砂矿，你将来会很有钱，但是呢，它需要经过火炼，除掉一切的渣滓，它需要经过捶打，它才可能成为定型，成为金灯台，达到一个丰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原来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矿场，但是到它达到丰满之间，它需要经过十架的工作，火炼除去渣滓，捶打让它定型，然后成为神所要用的器皿。所以你知道从丰富到丰满中间经过十架的工作。那一粒种子，它所有生命的性情本能都在里面，它是一个丰富的，但是它还不是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面死了，然后当它长大，当它成熟，它开花，它结果，它达到它的丰满。 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信耶稣得永生，我们重生得救，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这么丰富的新造生命。但是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需要经过十架，需要长大成熟，让它长成那个丰满的境界。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虽然圣灵降临，教会就产生了，但是教会还没有达到那个丰满的境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为什么有十架的工作在神的里面中间？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一件事情，要叫教会成为基督丰满的见证，还不是只是得到了丰富的恩典，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虽然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元首，元首一切的丰富流到身体，我们在这里承受它。所以教会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站在一个身体的地位上，我们可以在这里承受元首给我们带来一切的祝福。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就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他全身都被他这个膏油所充满啊！弟兄姊妹，当基督得胜的时候，他身上的膏天掳掠的众仇敌，他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他把圣灵赐下来。我们今天教会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都承受了，在他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真是恩上加恩。但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第一面的意义，讲到教会站在蒙恩的地位上，我们承受了元首的丰富。但是当我们讲到身体的第二面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地上是基督身体那个合一的见证，那身体是最讲义的。哥林多前书用身体讲得这么清楚，百节要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各有各的恩赐。以弗所书说到百节要各尽其职啊，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第二面意义讲到身体的合一的啊，那个合一的见证。而教会第三面神圣的意义讲到我们是他丰满的彰显啊，弟兄姊妹，基督太丰富了，光他的爱就已经这么长阔高深，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你光一个人只是长那么一点点，我们整个在这里的教会的人藏起来也是藏这么一点点，那历代的圣徒所藏的也不过就是藏这么一点点。那基督太丰富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里要彰显基督的丰满啊，神荣耀的性情能够在教会的身上能够得到彰显。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节圣经啊，我们就来看旧约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有一个隐藏在那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历代以来都隐藏的，一直到教会出现的时候，神要把这个奥秘显出来，要借着教会，要叫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都可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了。他居然要在我们这般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在这些软弱的败坏的人身上，他要得着荣耀。今天早晨愿意跟弟兄姊妹交通的，就讲到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知道基督是一切，他是中心，他是我们唯一所要的，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整个人生，整个人类，整个万有，整个神旨意里面那个独一的中心，没有基督什么都没有。教会如果不是从基督出来的，这个不叫教会。教会只有一个成分是从基督来的，就如同夏娃完全从亚当身上出来的，基督必须是一切。同样的，我们也要在这里讲到教会， 教会是他的彰显。虽然今天教会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承受元首一切的丰富和祝福，那这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那任何神的儿女，任何奉主名的聚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承受元首的丰富。但是今天能够真正成为耶稣基督见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使命和挑战。教会不是只是在这里蒙恩，教会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要成为元首丰满的彰显。所以当我们这样回头看的时候，到底我们像不像样，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今天在乎的重视的都还不是这些什么立场的问题，这些传统的问题。弟兄姊妹，先问问神的儿子在这个教会有没有主权，神儿子在这个教会能不能得到彰显。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今天早晨我们用以西结书第一章来看一看这一般新造的主类，我们这些教会在主面前奉主名聚会的人，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生活和侍奉是什么。我们请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虽然很多人对以西结书第一章的四活物有许多的解释有人说他是天使，有人说他是这个，有人说他是那个，但我个人里面的领会，我觉得在这里是讲到一个新造生命它的表现。因为他一路上讲过去，讲到了坐在宝座上的人子，他在这里掌管了整个四活物的生活、行动和侍奉。而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在很多人解经里面讲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从四个角度来讲到我们的主，对不对？马太福音讲到他是君王，像狮子一样；马可福音讲到他是站在人子仆人的地位，像牛一样在这里侍奉，在这里服侍。而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家谱，一路上讲到他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从人的角度讲回去，那人子来站在一个最标准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主。那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从永远讲到永远，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像鹰一样，那个属天神儿子的生命。这四福音就好像人讲就是像一个四个角度在这里形容我们的主，那个新造猿类的元首，新造族类的元首，讲到了我们的主。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也讲到四活物讲到有狮、有牛、有人、有鹰，从四个角度来讲这个活物。所以我个人里面体会，我当我自己也看过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写的书，我也觉得八九也不离死，不会偏差太远然后有的神学院的解经书把它解成是天使，那么天使的话，我就不知道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这么多天使要干什么。当然我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了。那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那么怎么样子从四活物的身上我们看见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配搭里面，怎么样子给我们刻画出一幅很美丽的图画，讲到我们这一班人在地上，或者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该有的生活、该有的侍奉是什么。我想这张圣经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几个点看下来以后不会那么复杂那我把它简化成为五个点来讲好不好。那我们没讲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来读一段圣经，免得一次读完了我们就忘记了，因为我现在自己慢慢年纪大了，能够体会那个记忆力差的痛苦。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讲一个点，我们就读一段，剩余我们一口气读完再回头讲那我们现在从这五个点讲，那一个新造的生命，就是这个是活物。我刚才讲到的，特别讲到我们这一班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新造族类在地上该有的生活和侍奉， 他的各种的表现。那第一个点讲到超凡而平凡的而平衡的生命表现，这是这四活物身上的第一个特点。那在这里呢，他讲到第六节，第五节啊，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脚是直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有人的脸面，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那在这里提到一个超凡而平衡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刚才我们讲过，主耶稣是那个最标准的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表现，对不对？他各方面把神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些人今天活着的，既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几方面的平衡？以前有一个弟兄在印尼讲到，跟别人讲说，如果一个活物它里面的生命是狗的生命，它的表现像什么？大家都说像狗。那底下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一个活物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它活得应该像什么？底下通通不讲话，一千多个人不敢讲话。当然我再问你们一次，如果你们里面的生命装的是狗的生命，你的表现像什么？大家说像狗。他就再问一次，那如果你现在里面的生命装的是神的生命，你的表现像什么？还是不敢讲话。就随便弄弄我们信耶稣干什么？什么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是我们非常能够了解的。什么样子的生活说出我们里面生命的品质跟性质。今天基督既然做我们的生命，那基督在地上如何，我们也应该如何过生活。有这四个面，说到一个侍奉主的人，说到一个新造的人，在他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有这四方面的平衡。那第一方面，狮子的脸面，说到他的勇敢，说到他的刚强，说到他的得胜，说到他的掌权。教会在地上该像狮子一样，对着仇敌，对着罪恶，我们要像狮子一样。犹大的狮子，弟兄姊妹，是一个征战君王的姿态，仇敌在他面前没有办法站住的。那今天教会的那个狮子的生命到底在哪里？那很多时候我们狮子的生命用错的地方，弄在弟兄姊妹中间，弄在我们的妻子孩子身上，应该是向着仇敌的。就有一个传道人的太太，有一天在家里面整理行李，要搬好行李要搬出去了。他问他说，你要搬到哪里去啊？传道人问他，他说我要搬到教会的讲台上去。那你为什么搬到讲台上去？他说因为你在讲台上像个天使，你回到家像个魔鬼。因为他回到家脾气就坏了，在教会里面好温柔。弟兄姊妹，这个狮子的生命用错了，这么刚强的生命用错了。我们刚强是对着罪恶，刚强是对着仇敌，刚强是对着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像狮子一样，罪恶不敢来侵蚀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显出勇敢，在教会该掌权的时候，教会奉主的名在这里执掌权柄，这叫做君王的生命，这叫做狮子的勇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第一面认识这个狮子的生命。那第二方面呢，讲到牛啊，牛是特别讲到它的殷勤、它的顺服、它的忠心、它的卑微，各个角度讲到一个牛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上、个人的生命上、在整个教会的生命上，我们都需要有牛的生命的表现啊。那么殷勤，那么卑微，那么忠心，那么在主的面前能够顺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主耶稣，门徒彼此争为大，但是他却束上腰带 能够为门徒们来洗脚。马可福音这么多次的讲到耶稣，就立刻他像个仆人一样，当主人一有要求，当人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立刻在那里服侍。他真是一个殷勤的生命。所以有一句话是我讲得很好啊，他说懒惰的人神不用，连撒旦也不用，懒的人谁都不要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殷勤。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神的仆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一定要殷勤，像个牛一样啊，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忠心，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卑微啊，非常的顺服。但有一次他们说，这个传道人或者宣教士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他的膝盖是要像骆驼的膝盖，什么意思啊？跪着祷告，常常跪在地上，磨了皮厚厚的。他说他的肩膀呢，要像驴的肩膀一样，可以沉重，可以背重的。啊，他说他的胃呢，要像猪的胃一样，什么都可以吃。啊，这个是好不容易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一个牛一样在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是卑微，有很多事情别人不愿意做，但是我们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带着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在地上也很有成就，拿到博士学位，拿到什么学位，可是当他们在教会做整洁做饭食，哦，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殷勤，我里面蛮感动的。有一次下的大雨，我到教会后面这个办公室去拿一点东西，突然发现窗外有一个弟兄，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窗子外面那个后面一个窄缝里面，外面还下着雨，他在那里扫树叶啊，全身淋得湿湿的，他在那里扫，没有人看到他，他也不知道我在看他。但是我心里面就是觉得很感动，神家就是需要有这样子卑微的人，像以撒家一样任重负远啊，他低下来背负重任，他在神家里面劳苦，他甘心。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的流露。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都去当狮子的话，那教会很多事情都没人做了。那个生命是平衡的，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需要平衡，整个教会来说生命需要平衡。真是有一些人在神家，他们甘属卑微，他们愿意在这里为了神家摆上，无论做什么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那第三方面讲到人啊，前面是人的脸面，那人特别讲到，既然是人就讲到人的味道，含有人性，讲到我们的亲切，讲到我们的智慧，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爱。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在书上看到这个尼弟兄讲到，他有一次到英国去，他去拜访斯百克弟兄，他说他里面很感动的一件事情，看见斯百克弟兄在家门前那个草地上跟孩子在那里玩，坐在草地上跟孩子玩。虽然这是一个这么有启示，这么认识神的一个器皿，平常信息那么 powerful， 带着神的力量，可是在他生活里面他是一个最标准的人，亲切，带着人性，可以跟孩子们玩在一起。那今天我们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天天走路都是这样，天天都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那别人都不敢来亲近你。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小孩子都想来找主，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当过大人的都知道，小孩子最懂得什么人他敢去亲近。你在教会里面，孩子看到你就跑，或者看到你就哭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像主。主耶稣一来，孩子们都想跑到他旁边去，因为在他身上他们碰到一个最亲切的人，非常有爱，非常有人的味道。所以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在家里面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啊！那有人就会误会，我们里面有一个教会的那个牧师有一次讲到，他说有一次他去上厕所，那小朋友瞪着他，他说牧师你也需要上厕所，好像当神的仆人不需要上厕所一样。那不晓得哪里来的错误的观念，我们是人本来就是一个标准的人， 当爸爸就应该亲切的像个爸爸，当丈夫就应该亲切的像个丈夫，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紧，不像个人样。所以我们一个年长弟兄说，他们以前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他们还专门训练传道人怎么走路啊，圣经应该夹在哪边，步伐应该怎么走，那表情应该怎么放。弟兄姊妹，这是人工的嘛？啊，人的味道要有人味。主耶稣在地上，你看他多有人为，他连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还特别把他的母亲交给了约翰。虽然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地上的母亲，但是他一样站在人的地位上，他 关心纪念到他母亲的痛苦跟忧伤。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了门徒。弟兄姊妹，要有人的味道啊。第四方面啊，讲到后面是因的生命，就在我们最隐藏的部分，那个属天超越那个能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因特别说到他属天，他的生活的范围就是在天。因说到他那个超越的生命，当仇敌一来的时候，他能够那么容易敏察，他立刻离地起来。他那个超越的生命，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要起来起不来，特别在我们那边上班，大家下了班到教会来祷告会的时候，那个脑袋已经累得像浆糊一样了，来到神家里面要祷告的祷告不出来，好像那个飞机起飞要哗哗哗哗哗哗好久才慢慢爬起来。那弟兄姊妹，因的生命是可以随时立刻就起来的。仇敌一来或者神家一有需要，在这个需要的时候，他能够立刻离地上升，这叫做因的生命，那个超越的生命在他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生命啊！新造的族类，我们的人只是这样子的，他在地若天，真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超越的生命在他里面，仇敌碰他不得的。人家想要害他，想要推他向撒尔底下，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了不起的，那这个生命今天在你我的里面。所以尼弟兄在人的破碎以灵的出来里面讲到，对不对？他讲到道成肉身的拉撒勒人耶稣，那天神把他的生命放在这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把神完全没有拦阻的彰显出来。今天同样的这个生命，今天已经在你我的里面，出不来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破碎，出不来是因为我们成了主这个生命的拦阻。不是里面生命不对，我们里面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平衡的生命，一个超越的生命，一个美丽的生命，不仅仅在耶稣的身上，这个他把神的荣耀整个彰显出来，今天在你我在教会的里面他要得到彰显。所以第一方面就说到我们这个超凡而平衡的美丽生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点啊，我们看十二节，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说到他们第二个特点，绝对的随从灵而行。对，其实我第一天晚上已经讲了，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活着，我们乃是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能够随从圣灵而活着，让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正在运行。我们也读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对不对？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既然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今天的关键都在于，不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得胜，而是在于我们里面愿不愿意得胜。 当我们里面真愿意的时候，当我们里面真去敏锐的察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或者恩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高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随从他。当我们真随从他的时候，神的旨意可以从我们身上得以实现，神的生命荣美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这第二个特点就是随从灵，他们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那么绝对的跟随神。我想这样子的经历跟见证弟兄姊妹很多了啊，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就要一点一滴的去学，然后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一忽略了，弟兄姊妹常常就是一点一点的忽略，我们也许一个大罪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还不至于马上去犯，但是仇敌总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叫我们逐渐挪移我们的帐篷，叫我们逐渐慢慢慢慢不知不觉地上了他的轨迹，而到最后呢，我们落入他的网罗里面。那我上次在杭州的时候讲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也蛮喜欢的。他讲到有一个妈妈，有一天她要出门，那么出门前呢，那叮咛她的那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很爱吃糖，他就跟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说，那个糖子里面那个罐子里面的糖不准偷吃啊，啊，等一下，因为里面有六颗大大的糖啊，我说我都知道有几颗了，等一下回来我会看，你不可以偷吃啊，啊，妈妈就走了。那这个我就说，这个妈妈一定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对不对？你不跟他讲还没事，你跟他讲呢，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开始发动了。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与恶与我同在，啊，跟我心中的那个律交战，然后把我掳去，对不对？那这是罗马书七章早就讲的。你妈妈都胜不过，你孩子怎么胜得过呢？而且妈妈走了以后呢，那个孩子就在底下走过来走过去，那个糖就一直跟他招手啊，然后心里面左想的也是糖，右想的也是糖，他不能吃。律法说不可以起贪心，啊，不可以吃。哎，这是突然撒旦给他一个意念，那你不要吃嘛，你舔一下总可以吧？哦，他说哦，对啊，好方法。他就把那个糖罐子打开来，那六颗大大的各式各样彩色的糖，他就拿了一个，哎，舔了一口，哎，好舒服。放回去呢一样大，看不出来嘛，所以呢就舔第二颗，然后舔第三颗。那么六颗都填完了还是一样大啊，他觉得太好了，再来一回。又再填一口，然后每一个就这样填一口，那每次看呢都跟上次看差不多。然后说时迟那时快，时间过去了，等到他突然发现每一颗糖都变得好像比较小了，他想完了，反正妈妈回来挨打是挨定了，那干脆痛快的吃掉它，一个一个就全部吃掉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有没有，仇敌如果直接叫我们犯一个大罪，我们可能还不见得敢，他叫我们犯一点点没有关系，没有人知道的，大家不会察觉的，那我们就做了那么一点，做那背后对教会有点批评论断啊，别人听不到，我只讲这个，我只跟这个人讲。但是你知道吗，教会为什么什么话都会到处传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说我只跟这个人讲不会有事的，而且跟他讲说我只跟你讲啊，你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讲。他说好，然后他呢又再去跟另外一个人讲，我只跟你讲啊，你绝对不可以跟别人讲。所以呢全教会除了当事人以外，到最后每一个都是那个唯一的那一个人都听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哈，要么就不要讲，你如果要讲一个人，要批评一个人，要批评教会，你要预备好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显扬出来，不然就不要说，你说了就一定出去了，这是圣经上的话，凡里面说的话在屋顶上要被宣扬出来。为什么今天教会常常有许多的伤害，我跟你讲绝大多数的伤害都从话语里面出来。所以圣灵如果关注我们的嘴巴，就让我们随从圣灵把嘴巴关住。在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上随从圣灵啊， 不要只是羡慕有一天主呼召你的时候你会答应他，先从最小的事情上学习，学会了顺服，大事上顺服就容易了。这是随从圣灵啊。所以有一次这个 侯小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她，侯秀英老姊妹。那么听说啊，当然我小的时候见过她，她常常有时候讲到我们 南部教会来看望教会的时候，有时候住在我们家里面，还是我们山东老乡啊。她个性非常温和，她平常不太愿意骂人的，她也不会说重话的。那有一次呢，她从山东到东北去一个地方服侍一个聚会，那么她住在一个姊妹的家里面，那么姊妹也接待她，她在那边聚会。那么就在她走的前一天晚上，那个主人跑来见她啊，她说侯小姐，她说你在主里面有没有什么话要劝勉我啊？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侯小姐说，她没想到她这样要求，她说我没有想到什么，她会祷告看看。所以那天晚上呢，当侯小姐在为这个姊妹祷告的时候，那主突然让侯小姐里面有一句话要告诉这个人，因为他觉得这个主人连重生得救都有问题。那主就给了他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等一下来看。他想说，哎呦，主耶稣啊，这句话这么重，因为他平常是不说重话的。他主啊，这句话人家接待我，我送给主人，这句话我怎么给呢？但是主就是这样子要求他。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节圣经，好吧？马太福音23章，第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主那天把一个很重的负担放到侯姊妹里面，就认为说你连这个带领的人本身重生得救都不清楚，在这里搞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对重生也都不清楚，所以有一个很重的话一下就临到侯小姐。那她平常都是不讲重话，她说主啊，这句话我怎么给别人？但是呢，这个人仍然是一个随从圣灵的人。当第二天早上他要走之前，这个姊妹又跑来，他说主给你话了没有？那我们的姊妹就随从圣灵，陪他读23章这一节的圣经。一陪他读完，那个女主人气的啊，他就走了，真是不舒服。他想你，他以为侯小姐会夸夸他这么有爱心接待他啊，啊，这么殷勤的在这里服侍，没有想到一个这么重的话临到了服侍他的人。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人又回来，带到侯小姐面前认罪，因为圣灵借着那句话一直穿到他的最深之处，突然神光照他，让他看见他是一个这么败坏的人，他是一个这样子凭着自己在这里侍奉的人。所以他回来认罪，也请侯小姐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客客气气，我们也可以很严厉，但问题都不在于外面客气让每一个人喜欢你，或是严厉让每一个人讨厌你，关键都不在外面，关键是在我们做的，我们说的到底是不是随从圣灵，到底是不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也不是在乎说我们到底该种福音呢，该种造就呢，也不是在于说我们应该这么做呢，应该那么做呢，关键是在于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不是圣灵要做的。如果我们做的事是圣灵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那就满了圣灵的祝福。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到印度去，他坐在那个印度的这个大街底下休息，天气很热，坐在树荫底下，他看见一个印度的工人在那里扫马路，掉下来的树叶，他从这一头想要把树叶全部扫到那一头，但是扫了一段以后呢，这个风就这样吹过来，一下子把树叶又都吹回去了。他老兄又再回去，又再从头扫，就是这么来回了几次以后呢，我们这个弟兄看不过去，起来告诉他，他说你为什么不从那边扫过来？ 那风是从这边吹过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圣灵要做的，常常我们是白浪费时间。可当我们换过来照着圣灵要做的事的话，我们就觉得不是那么费力，而且圣灵成为我们的祝福。要学习随从圣灵，所以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祷告。到底我们所传的信息，到底我们教会最近的方向，到底我们最近所做的，是不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有活物的第二个特点，他们随从灵而行，他们不转身，是直直的跟随他，认定了要跟随主。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三个重要的指示啊，他们都提醒我们在随从、在跟随的事情上。我们每一个举一两个例子就好了。像约翰告诉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恩膏，在凡事上来顺服恩膏。保罗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叫我们要去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彼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也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都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一生里面要学习跟随，因为他们实在是我们新约太好的榜样。不仅仅耶稣人子在地上，一路上都是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那连这几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圣经的榜样，他们都是绝对的跟随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都要学的。我承认我们常常犯错，对不对？常常也不小心走错，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要带着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让圣灵常常显明他的意思，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他。所以在旧约，神的百姓也是这样吗？他们跟随云柱火柱，云柱火柱起行，他们就得起行。你不能说这以灵太好了，让我多住两天，主耶稣我最近又头痛，让我多住两天嘛。主云柱起行，你就得起行。云柱不想动，在那边停下来，你就得住在哪里。这叫做随从。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点，十三节跟十四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四活物里面充满了神圣的火焰，他说它的形状就像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而且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你整个活物给你的一个印象就是充满了火焰，充满了光。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请看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泡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我们先停在这啊，等一下有空的话再来看细节，没有空我就不讲了啊。那在这里讲到的第三个特点，讲到活物的第三个特点，它们充满了神圣的火焰，而且不断地带进了神的行动。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充满了火焰。弟兄姊妹，他这里讲到活物整个给人的感觉，尤其你如果在晚上看见它，它根本就是都是火，它这个像烧着的 火炭，又如火把的形状，而且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而且充满了光辉啊。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活物里面的那个火，我今天常常觉得现代的圣徒跟现代的教会， 不是没有人传福音，不是没有人服侍，不是没有人没有聚会，也不是没有什么这些这个外面的这些东西，我们一样唱诗，一样拨饼，一样聚会，一样有这些。但是我常常里面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越来越少的圣徒里面有火，火好像熄掉了，在教会里面好像就是缺的那么一把火，外面的东西都还在，但是里面却缺少了火。祷告字句在，火不在了，福音仍然传，但是火不见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形怎么样啊？那至少在美国里面，我就发现这个整个世界把人的心掳去，大家能够在周间晚上还能够来教会、祷告会，参加周间的分区聚会，我都觉得已经好像很不容易。他们那么忙、那么累的赶到教会来，当他们跪下来的时候，常常里面那个力量都出不来，因为被世界耗光了，那个火好像被扑灭了一样。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这里，在以西结书的意象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该有的情形，活物里面带着火焰。我们特别在这里要讲一下，以西结看见这个意象，他不是在圣殿最荣耀的时候看见的，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看见的。神的百姓根本都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已经被仇敌掳掠到加巴鲁的河边，在那里当奴隶、当奴工，已经失去了神儿女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失去了，已经离开了他们应许之地，根本是为奴，根本是在那里受苦的时候。但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家荒凉、羞辱、堕落到一个被掳的情形的时候，但是天却向以西结打开，神告诉以西结，这是神所要的。地上再荒凉再混乱，神从来不妥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所要得着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自己是何等大的挑战。不要光定睛在神儿女们的软弱和失败上，我们也要常常被主举起来，看见神荣耀的心意是什么，而让我们为着那个，为着耶路撒冷来哀哭，为着神家来祷告。神从来不妥协，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向神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求神重新把火点燃在我们的里面。